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广东省珠海市综合人民法院1月20号已经对范维秋执行死刑，并且由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临场监督。62岁的范维秋是去年11月在广东珠海体育场周边驾驶越野车蓄意撞人的肇事者，共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珠海中级法院去年12月27号公开审理之后，当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范维秋死刑，并且剥夺他政治权利终身。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说，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范维秋因为婚姻破裂、生活失意，而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于是是决意通过驾车冲撞人群的方式发泄私愤。范维秋驾车撞人案从案发判决到执行死刑前后仅仅是70日，而他的复发的消息一出，中国网民就是一片叫好。而另外，据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同日复发的还有来自江苏宜兴的徐家金。21岁的徐家金是去年11月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附近无差别砍杀他人的罪犯，总共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去年12月17号，无锡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家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家金杀人案从案发判刑到执行死刑亦都仅仅是66日。同据先前的警方报道，徐家金为该学院的2024届的毕业生因为考试不合格未有拿到毕业证书，以及是对实习报酬不满，于是就向校发泄行凶。网上仲流传他犯行前的留有的遗书，称他是希望他的死可以推动劳动法的进步，不要以为他是老实人，有些的账是总是要清算。对于这两件宪宗式杀人案件的审理，以及是中国网民对两人复发的反应，人权律师以及是中国社会观察人士都摇头称撼。现时居于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少平亦都同意，这两案的处置体现了中共的暴政思维，亦即是杀人的人亦都要杀，就可以平息民愤。但是若然不找出是极端犯行为背后的真正肇因，就无法真正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中共在这两个案件当中很典型的，他都没有给外界透露这样的一种信息，也不允许社会各界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还是欲盖弥彰。
吴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在这两件案子当中很典型，他们都是没有给予外界透露他们的犯罪动机和信息，亦都不容许社会各界去讨论，这个仍然是欲盖弥彰，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就找不到发生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你就无法对症下药。吴少平表示，中国近来无差别杀人的案件是增加，譬如是去年6月四名美国人在吉林遭到无故砍伤，还有苏州无业人士随机在日本人学校附近行凶，背后原因都是很难脱离社会不公或者是就业生活困难等社会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中共的禁区，不容讨论，以免是危及他的政权。至于对死刑复核以及是严谨性的讨论，他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时期还是公开讨论过，并且考虑过进行司法改革，比如是上修死刑的复核权到最高人民法院，从制度面是面向是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这十多年以来，这个完全是没有讨论的空间。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义言网的项目经理史海文亦表示，这两件案再次凸显了司法不过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武器。位于台北的史海文表示，中国司法体系严重是缺乏正当程序和独立，尤其是涉及到政治敏感案件，无数维权人士在审理之前多是被拘留数个月甚至是数年才能够进入秘密审理，亦都不能够自由选择 辩护律师非常之极端。至于珠海车撞人案件以及是江苏高校杀人案，能够在3个月里面结案，亦都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两种的极端情况的共同脉络，就是中共完全是掌握司法，司法毫无制衡政府的重用，只是政府的另外一个政治武器。
这两个案子之所以要进行的那么快，从中国的角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尽可能要让民众认为政府在高效的处理公安问题。
史海文对美国将表示，这两件案之所以是进行这么快，从中共的角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尽可能让民众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度高效地处理公安的问题。第二，这两个案早点结束，就会尽早结束民众对讨论是案件的背后的脉络。这个脉络涉及到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放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